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7年8月27号，我是你的属灵伙伴张凡。今天是礼拜天，是我们在一起来敬拜主的日子。当然在这里我们也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借着广播来学习神的话语，透过陈牧师的分享，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建造。我希望你不是一个人在那里听节目，你也可以与我分享你听节目的心得，你的属灵光景、带到需求，都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火，
坚持到底，伙伴同行；
速，当机立断，快传福音；行，
跟随基督，加入教会；
动，见证主恩，传递温暖。
良友电台2017年主题：火速行动，传扬福音莫迟疑，让我们一起火速行动。
八月份我们在一起收听的是由陈世贤牧师所带来的讲座《我不甘心》，陈牧师会带领我们一起来查考约书亚记。这个讲座一共有八讲，那昨天我们已经听到了第七讲《我不甘心纵容罪恶》，今天我们要听的是最后一讲第八讲《我不甘心掉以轻心》。所要查考的经文是在约书亚记的第八章1到35节。我请你打开你的圣经，也预备你的心，我们一起来听听陈牧师的分享。
我拿什么给你，只有无病而愈，但我全然献上你的心奇迹。我拿什么给你，只有两个小意，当我全然献上你的真心。我拿什么给你，用我每天生命渴望分享你的救恩给更多生命。我拿什么给你，只要还有气息，渴望能见证你爱无止息。我拿什么给你，只有尽心尽力，当我闭上眼睛你仍能允许。请将生命给你，用我全心爱你，将我全然交托你的手里。我拿什么给你，用我每天生命渴望分享你的救恩给更多生命。我拿什么给你，只要还有气息，渴望能见证你爱无止息，渴望能见证你爱无止息。
各
位弟兄姊妹们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主，我们到了最后的一天。
感谢主，我们到了最后的一日。
感觉到大家很兴奋，终于到最后一天了。
感觉到大家都很兴奋，终于最后一日都挨完了。
我们读圣经都读到声音沙哑了，
我们读圣经都熟到声都沙。
我想上帝一定很喜悦我们这么用心的去阅读
上帝的话。喜悦我们这么用心来读他的话。
在这几天当中，我在第一堂跟你们分享，我不甘心胆怯无力。
在第一堂我跟大家来到分享，我不甘心胆怯无力。
每一代的摩西都会过去的，
每一代摩西都会过去，
每一代的约书亚都要站起来，
每一代约书亚都要站出来。
在第二堂我们思想，我不甘心无份于救恩。
第二堂我们思想，我不甘心无份于救恩。
我们如果以福音为荣，就会乐于分享福音。
我们如果是以福音为荣，我们就乐意同人分享福音。
第三章的时候我们谈到，我不甘心临阵退缩。
第三章我们讲到，我不甘心临阵退缩。
我们过约旦河要跟着约柜走。
我们过约旦河要跟着约柜走。
第四，我们谈到，我不甘心遗忘历史。
第四，我讲到，我不甘心遗忘历史。
我们忘记历史就容易重复历史的悲剧。
我们忘记历史就会很容易重复历史的悲剧。
第五堂我们谈到，我不甘心鲁莽误事。
第五堂我讲到，我不甘心鲁莽误事。
因为当我们把属灵的价值观重新确定的时候，我们可以走得更远。
当我们将属灵的价值观可以确定正确之后，我们可以行得更加远。
第六章我们谈到，我不甘心仰赖自己。
第六章我们讲到，我不甘心仰赖自己。
上帝的另类方法往往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上帝另类的方法往往能够为我们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然后第七章我们谈到，我不甘心纵容罪恶。
第七章我讲到，我不甘心纵容罪恶。
它的焦点就是上帝非常严肃地看待罪恶的事情。
焦点是上帝非常严肃地去看待罪恶的事情。
弟兄姊妹，我不甘心。
弟兄姊妹，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平凡，不甘心维持现状。
我不甘心平凡，不甘心维持现状。
我不甘心五十年不变。
我不甘心五十年不变。
我愿意认真生活。
我愿意认真的生活。
我愿意成长改变。
我愿意成长改变。
因为生命非常宝贵。
因为生命是很宝贵。
生命只有一次。
生命只是一次。
我们一定要活得没有遗憾。
我们要活得没有遗憾。
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不甘心掉以轻心。
今天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不甘心掉以轻心。
失败并不是一个结束。
失败并不代表一切结束。
失败是成功的开始。
失败是成功的开始。
如果在失败当中我们学会了功课。
如果在失败里面我们学到功课。
这个失败就值得。
这个失败就有价值了。
哀诚的事件是一个警告。
哀诚的事件是一个警告。
警告我们，上帝非常严肃地看待罪恶的问题。
警告我们，上帝很严肃来到看罪恶的事。
但是哀诚的事件也是一个盼望。
但是哀诚的事件同样是一个盼望。
在对付罪恶以后，还有第二次的机会。
对付罪恶之后，还有第二次的机会。
当别人给你第二次的机会的时候，你要珍惜第二次的机会。
当有人给你有第二次机会的时候，你要珍惜这个第二次的机会。
在埃及的战士当中，因为一个人的不顺服犯罪，就改写了战争的局面。
当埃及的战争里面一个人不顺服，就改写整个战争的事件。
现在罪恶处理了，障碍除掉了，得胜有望了。
这个罪恶处理了，障碍除去了，得胜就有望。
在遭受挫折之后，上帝再一次的鼓励他的领袖约书亚，叫他不要惧怕，不要惊慌。
在受到挫折之后，耶和华再一次鼓励约书亚，叫他不要惊慌，不要害怕。
第一节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的兵丁上埃城去，我已经把埃城的王和他的名，他的城，他的地都交在你的手里。
第一节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埃城去，我已经将埃城的王和他的民定他的城，将他的地都交向你手里。
一个领袖受到挫折也需要鼓励。
一个领袖遇到挫折要需要鼓励。
上帝再一次的提醒他，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
上帝再一次来到提醒他，不要惧怕，不要惊慌。
但是上帝也告诉他，这一次的战略应该怎么进行。
上帝同样告诉他，这次战略是应该怎样去做。
在第二节说，你怎么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带埃城和埃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
第二节话，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待埃城和埃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
上帝给他确定，上帝也给他方法。
上帝俾一个确定去，又俾一个方法去。
这是上帝给人第二次的机会。
这个同样是上帝俾人有第二次的机会。
我们要珍惜第二次的机会。
我们要珍惜第二次的机会。
要怎么样珍惜呢？
点样去珍惜呢？
第一，不要重复同样的错误。
第一，不要重复同样的错误。
在第一次的战斗里边，他们失败主要是因为亚干犯罪。
在第一次的失败里边，他们主要是因为亚干犯罪。
次要 的原因是因为得胜的后遗症。
次要的原因是得胜的后遗症。
他们过于轻敌。
他们过于轻敌。
现在呢，在第三节告诉我们，他们是主力军全体出动来征服埃城。
第三节就告诉我们，他们要主力的军队与全部出动去征服埃城。
第三节说，约书亚和一切的兵丁都起来要上埃城去。约书亚选了30,000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
第三节话，约书亚同一切兵丁都起来，要上艾城去。约书亚选了30,000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
要珍惜第二次的机会，不要重复同样的错误。
要珍惜第二次机会，不要重复犯同样的错。
第二，要在同样的地方反败为胜。
第二，要在同样的地方反败为胜。
耶和华说，你要上艾城去。
耶和华你要上艾城去。
埃城是你失败的地方。
埃城是你失败的地方。
但是我要你在埃城反败为胜。
但是我要你在埃城反败为胜。
不要逃避你的问题。
不要逃避你的问题。
勇敢去面对它。
勇敢去面对它。
而且靠着顺服上帝把它得胜。
而且靠着顺服上帝你都胜过去。
珍惜这个第二次的机会。
珍惜第二次的机会。
第三。得胜的因素还是一样的。
得胜的原因因素一样的。
当我们在第二次机会的时候，请你记得得胜的因素是一样的。
当我们在第二次的机会的时候，得胜的原因因素是同样的。
你们能不能得胜，就看你们到底有没有信靠耶和华。
能不能够得胜，就是因为你愿不愿意信靠耶和华。
第七节说，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
第七节话，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
得胜的因素还是耶和华。
得胜的原因都是耶和华。
第八节说，你们夺了城以后就放火焚烧，要照耶和华的话行，这是我吩咐你们的。
第八节，你们夺了城以后就放火烧城，要照耶和华的话行，这是我吩咐你们
的。得胜的因素是依靠耶和华。
得胜的因素是依靠耶和华。
在第十八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埃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
第十八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埃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要将城交在你手里。
得胜的因素还是一样。
得胜的原因是一样的。
在第二次的机会里边，不是另外想新的办法，你要回到耶和华的面前。
第二次的得胜不是要去想其他办法，而是你要回到耶和华的面前。
第四，这一次呢，可以取城内的财物和牲畜作为掠物。
第四，就是你今次可以取城里面的牲畜财物。
我想弟兄姊妹，当你读的时候，你的心中有一个遗憾，一个感叹。
弟兄姊妹，当你读的时候，你心里面可能会有一个遗憾感叹。
你很想跟亚干说，亚干，你为什么不能再等一下？
你可能会好想同阿刚讲，点解你阿刚你点解唔等多阵呢？
你如果愿意让耶利哥一切的东西都归给耶和华的话，到埃城的时候，神说都可以拿，一切都可以拿。
如果你肯将耶利哥所有嘅嘢都归翻俾耶和华嘅时候，你去到埃城嘅时候，你一切都可以攞。
当上帝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上帝，因为他的恩典够用。
当上帝给我们有第二次机会的时候，我们要感谢上帝，因为给第二次机会。
但是第二次的机会，你看到上帝的战略又不一样了。
但是大家看见第二次机会里面的战略是不同的，
跟耶利哥也不一样，
跟耶利哥是不同的，
跟过约旦河也不一样，
跟过约旦河都不同的。
上帝的方法常常都不一样，
上帝的方法其实很多元化，
因为上帝经常量身定做一套有效的方法来帮助我们。
其实上帝会为我们有度身订做一套方法来帮我们。
要珍惜第二次的机会，
要珍惜第二次的机会。
为什么要珍惜？
为什么要珍惜？
因为当别人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的时候，别人需要冒多一次的风险。
因为当人家给第二次机会我们的时候，其实人是会冒多一次的风险，
对不对？ 别人需要冒多一次的风险才给你一个机会，
其他人要冒多冒一次的风险才可以给第二次机会你。
我们要珍惜第二次的机会，因为别人还愿意投资在你的身上。
我们要珍惜第二次的机会，因为其他人还愿意投资在你的身上。
我们要珍惜第二次的机会，因为你不一定有第三次的机会。
我们要珍惜第二次的机会，因为你不一定有第三次的机会。
你要很珍惜第二次的机会，因为大家会特别留意看你的行动。
你要特别珍惜第二次的机会，因为其他人会看着你的行动是怎样。
在第二次的机会里边，大家都在看，希望你真的有改变，希望你真的珍惜这个机会。
大家都会看，在你珍惜第二次机会的时候，会看你有什么行动，看你的行动的改变，是看你是不是珍惜这个机会。
耶稣常常给人第二次的机会，
耶稣时时给人有第二次的机会。
他给那个行淫的妇人第二次的机会，
他给个行淫的妇人有第二次的机会。
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但是不要再犯罪。
他对妇人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但不要再犯罪。
耶稣基督给彼得一次机会，
耶稣基督给彼得有一次的机会。
他说你将来会不认我，但是当你回头以后，你要兼顾你的弟兄。
他说你将来会不认我，但是当你回头的时候，你要兼顾你的弟兄。
你的失败就值得，
你的失败就有价值了。
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再一次的对西门的儿子彼得说，彼得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当耶稣复活之后，他对西门的儿子彼得说，西门儿子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再给他一次机会，
耶稣再给一次机会。
他说你喂养我的羊。
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
你继续做我的仆人，
你继续做我仆人，
你继续跟着我一起来建立主的教会，
你继续跟着我来建立主的教会。
弟兄姊妹，我们是都是得到第二次机会的人。
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一班得到第二次机会的人。
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就是耶稣基督叫你们活过来。
以弗所书二章一节就是告诉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就叫我们活过来，他就是耶稣了。
我们都是得到第二次机会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得到第二次机会的人。
弟兄姊妹，你要珍惜，你要珍惜。
弟兄姊妹，你要珍惜，要珍惜。
当别人给我们第二次机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全力以赴来弥补这个失落。
弟兄姊妹，当我们得到第二次机会的时候，我们要全力以赴弥补这个的失落。
我们在读第八章的时候，看到约书亚执行的任务非常严谨。
我们看见第八章约书亚去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是做得非常严谨，
他的态度非常认真，
他的态度很认真，
他一丝不悬的来运作整个的战略，整个的战事，
他一丝不苟来到去预备好所有战略，所有整个的战事的，
因为他知道这是第二次的机会，
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第二次的机会，
他非常珍惜，
他非常的珍惜，
他出动一切的兵丁，
去出动晒所有嘅兵丁，
三万大能的勇士在城的北边埋伏着，
三万嘅勇士，大能嘅勇士喺北边嚟到埋伏，
另外五千个兵丁在城的西边埋伏着，
另外五千嘅兵又喺西面嚟到埋伏，
然后约书亚带领众民在前面引诱敌人出城，
然后约书亚带领其他人嚟到喺前面引诱嘅敌人嚟到出城，
在北边的三万士兵就进到城里面去把城焚烧起来，
在北面的三万大兵就会入城来到烧了个城。
当城的人要回头走，当这些哀城的士兵要回头走的时候，城里面的人就围出来，前面的人也回头走，西边的人也一起来把他们重重的包围着。
当哀城的人要回头的时候，城里面的人又出来，西边的人又出来，前面的人又回头，你要围着这帮哀城的人。
他认真执行任务到一个地步，第九节告诉我们，那个晚上他就住在营中，在营中住宿。
约书亚认真咁到去执行呢个嘅任务嘅时候，去第九节话俾你知，约书亚系住响民里边、民众里边。
认真到一个地步，第三十三节告诉我们，这一个夜，约书亚进入山谷当中，与他的军队共进退。
同样，佢约书亚认真系响十三节话俾你知，约书亚嗰晚就入咗山谷里边，同佢兵一齐，
全力以赴的来弥补过去的失落，
全力以赴以至弥补过去的失落。
当我们有第二次的机会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认真的去弥补。
弟兄姊妹，当我们有第二次的机会的时候，我们要很认真来去做一个弥补。
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都是第二次机会的人，
今天我们坐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已经得到第二次机会。
我们能够听到这一篇的信息，能够听到约书亚这一个的战士，就是有第二次的机会。
我们能够听到这篇的讯息，听到约书亚这个战士，我们就是有第二次的机会。
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今日就是一次的机会，
让我们把过去失落的机会可以弥补起来，
让我们能够将过去失落的机会可以来到弥补补偿，
把多年上帝给我的感动可以行动出来，
将多年来上帝给我感动可以行出来，
把上帝一次又一次给我的呼召可以走出来，
向上帝给我一次又一次的呼召我以来到走出来回应，
让圣灵一次又一次对付的那个罪恶的问题可以把它彻底的消除，
当圣灵一次再一次来到去对付你的罪恶的时候，你可以来到彻底的除去。
今天是第二次的机会，
今天就是第二次的机会，
因为我们还有机会听到上帝给我们的提醒，给我们的警告，
因为我们有机会听到上帝给我们的提醒和警告。
今天你跟我要珍惜，
今天你和我都要珍惜，
你跟我要回应，
你和我都要回应。
弟兄姊妹，在第八章里边最重要的还不是第二次的机会，
弟兄姊妹，在第八章里面最重要的不是第二次的机会，
最重要的是来一个培灵会，
最重要的是这次的培灵会。
因为在三十节一直到最后的三十五节里边，我们看到约书亚把众民召集起来，来开一个培灵会。
在三十到三十五节，我们看见约书亚将民众召集起来，来到开一个的培灵会。
因为征服了埃城以后，我们的心还会软弱。
因为征服了埃城之后，我们的心也有可能会软弱。
征服了埃城以后，还有别的城需要再征服，一再征服。
在征服了埃城之后，我们还有其他的城市要去征服，继续去征服。
最难征服的就是我们自己这个人。
最难征服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这个人。
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事情是一个属灵生命的建造。
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一个属灵生命的建造。
这个建造重要到一个地步，第三十三节、三十五节告诉我们，全体的以色列会众都一起参与。
这个重要到一个地步，就是在三十三节话俾我们知，全以色列人都要一起来到参与。
三十三节说，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寄居的长老、官长、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对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
三十三节，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和长老官长定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抬约柜耶和华约柜祭司利未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
三十五节说，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的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
三十五节，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
属灵生命的建造是每一个人都要参与的，
属灵生命的建造是每一个人都必须参与，
从神职人员到教会的长老执事，到组长，到主日学老师，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都要经常在主的面前灵性得到复兴，
从神职人员、长老、执事、主要的老师、校长，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要在神面前来到重新建立他的生命。
这是在生命记二十七章摩西吩咐百姓一进到约旦，过了约旦河，一进到迦南地之后，第一样事情就是要聚在一起进行这个事情。
在生命记二十七章，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去过约旦河的时候，一入到约旦河对岸，就要第一件做的事就是进行这个事情。
三样事情，
当中有三样要做。
建造一座祭坛，
第一要建造一个祭坛，
这个祭坛要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来建造的。
这个祭坛是要用没有动过铁器的一块整个石头来到建造的。
在建造了之后献两个祭，
在建造之后就要献两个的祭，
一个是燔祭，
一个是燔祭。
燔祭就是献上祭物之后完全烧在祭坛上，
燔祭就是献了祭物之后完完全全的烧在祭坛上。
这个祭是完全献给耶和华，完全献给上帝的，
是完完全全献给耶和华，献给上帝的。
这表明了会众在上帝的面前再一次完全的委身，
表明会众在上帝面前再一次完全的委身，
毫无保留的跟随耶和华，
毫无保留地跟随耶和华，
全心全意地做上帝的儿女，
全心全意做上帝的儿女。
献了燔祭之后，第二献平安祭，
献了燔祭之后，第二就要献平安祭。
平安祭是一部分的祭烧在祭坛上，
平安祭是一部分的祭物烧在祭坛上，
另外一部分的祭拿回来我们当中可以一起的享用，
另外一部分的祭物可以拿回来大家一起的享用。
燔祭在 平安祭之前，因为先与上帝的关系建立好了以后，我们才能够在我们当中享受平安和喜乐。
凡就是在平安祭之前，因为我们要先同上帝的关系是好了之后，我们才可以回来享受这个平安祭。
一方面完全委身，
一方面又是代表完全的委身，
一方面我们继续不断的与神有美好的沟通，
一方面我们是和神有美好的沟通，
我们会众之间也建立一个美好的团队，美好的沟通，
会众之间又可以有美好的团队，美好的沟通。
在这最后一天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事了。
我们的灵性需要重新建造，
我们的灵性需要重新建造。
你跟我在我们的心中都要建造一个祭坛，
你和我在心里面都要建造一个祭坛，
在主的面前敬拜我们的上帝，
在主面前敬拜我们的上帝，
把我们自己献上，说主啊，完全属于你。
在我们将我们自己献上，告诉神知我们完全属于你。
主啊，两只手都交给你。
主啊，两只手都交给你。
我们本来就是属于你的，
我们本来就是属于你的，
但是我们常常会拿回来，
但是我们时时都会拿回来。
今天我们再一次的献上，
今天我们要再一次来到献上。
直到主耶稣再来时候，我要走侍奉的道路，窄的门，窄的路，背起我的十字架。当我走完十奉的道路，我必看见主的荣光，荣耀的主耶稣。
第二，
第二，
约书亚把律法书写在石头上，
约书亚将律法书写在石头上高，
让百姓们认真地遵行神的话，
叫百姓能够认真地去遵行神的话。
三十二节说，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
三十二节，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
他们在那个地方等候他写，
他们就在那里等约书亚来写。
写完之后，约书亚站在以巴路上为以色列民祝福。
写完之后，约书亚在企喺以巴路山上为以色列民祝福，
用上帝的话来祝福上帝的子民，
用上帝的话祝福上帝的子民。
这是一幅何等美好的图画！
呢系一幅几咁好嘅图画。
神的话深深地刻在写在石头上，说明神的话语坚固如磐石，永远不动摇。
神嘅话深深刻喺石头上，就代表住神嘅话语系坚固似磐石，唔会动摇嘅。
然后再以神的话来祝福上帝的子民，
然后就用神嘅话祝福上帝嘅子民，
祝福你们的家庭，
祝福你哋嘅家庭，
让你们的家庭和谐甜蜜，
等你哋嘅家庭可以和谐甜蜜，
祝福你们的婚姻，
祝福你哋嘅婚姻，
让你们的婚姻永远坚固，彼此祝福，
叫你嘅婚姻可以永远坚固彼此祝福，
祝福你们的儿女。
祝福你的儿女，
让你们的儿女产生敬虔的后代，
让你的儿女可以产生敬虔的后代，
能够承接起信仰，一代一代相传，
能够承接这个信仰，一代一代相传，
让我们的下一代比上一代更精彩更伟大，
叫我们的下一代比上一代更加精彩更加伟大。
祝福你们的工作顺利，
祝福你的工作顺利，
祝福你们的身体健康，
祝福你身体健康，
祝福你们常常有喜乐，
祝福你常常喜乐。
哎呀，何等美好的事情
啊！系几咁美好嘅事。
我们常常听到咒诅，
我哋时时听到一啲咒诅嘅说话。
我们常常听到抱怨，
我哋成时时听到啲抱怨嘅说话。
我们常常听到谣言，听到八卦，
我哋时时听到啲谣言八卦新闻。
但是在这个时候，约书亚所让子民听到的是祝福的话，是祝福的话，是祝福的话。
但系约书亚今呢个时候系让子民你要听到祝福嘅话，祝福嘅话，祝福嘅话。
当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要用上帝的话来彼此祝福。
弟兄姊妹，当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用上帝的话来彼此祝福。
他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他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第三样事情，
第三样事。
然后圣经告诉我们，在三十四节，约书亚将律法书上祝福咒诅的话，都照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一遍，每一个人都听到了，没有一句不宣读的。
在三十四节，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每个人都听到，每个人都知道了。
每一个人都听到上帝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人都听到上帝的每一句说话。
上帝的话里边有警告，有祝福，有提醒，有恩典。
上帝的说话有警告，有祝福，有提醒，有恩典。
每一个上帝的子民都要听到，建造我们的灵性，让我们继续征服的时候，才能够行在上帝的旨意的里面。
每个上帝子民都要听到，去建造他的灵性的时候，要前行，要遵照神的说话，要前行。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听了十天了。
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听了十天了。
三个讲员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书卷，都在提醒我们要爱主，要委身，要与神同行。
我们三个讲员都用不同角度、不同经文，要提醒我们要爱主、要委身、要与神同行。
在这个时刻，是我们在一起建造一个祭坛的时候。
在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要一起建造一个祭坛的时候。
我们建造了那个祭坛，是我们自己为自己建造的。
我们建造这个祭坛是自己要为自己去建造的。
我们基督徒也很会建造祭坛，
我们基督徒其实很懂建造这个祭坛，
但是建好之后是把别人献上去，
但是做好之后是将人家来献上去，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我们建了一个祭坛之后就说，哎，你应该上去。
我们建造一个祭坛之后就告诉人家，应该你上去。
你知道这篇信息是为你讲的吗？
你知不知道这个信息就是为你来讲的？
这个讲员的信息很适合你，
这个讲员的信息很适合你。
我看上帝在对你讲话，
我想上帝跟你讲说话，
就是不敢对自己讲话，
但是就不会对他自己讲说话。
所以这个祭坛我们都会建，
这个祭坛我们都识起，
建完之后叫别人上去，
但是起好这个祭坛就是叫人家来上去，
邀请别人上去做祭物，
邀请人上去做祭物，
把他们献给耶和华，
将他们献给耶和华。
我们呢继续建祭坛，
我们就继续在树里建造一些祭坛，
都把别人献上去了，
都是将其他人都摆上去。
那我们变成什么？
那我们又变成什么呢？
我们变成祭司了，是不是啊？
我们就变成祭司了，是不
是？我们好伟大，
我们多伟大呢？
今天不要做祭司，
今天不要做祭司。
每一个人在神的祭坛面前都说，主啊，我为自己建造一个祭坛，
今日都要在神面前告诉神，今日我要为自己来建造这个祭坛，
我有什么地方还有保留还没有献上了，今天我自己要上去，
我有啲咩地方系仲保留、仲冇献上嘅？今日我自己要行上去。
今天我自己要登上我的祭坛，把自己献上给主。
今日我要自己登上呢个祭坛，将自己献上俾主。
不要为别人建造，
唔好为别人嚟到建造。
你愿意吗？
你愿唔愿意咧？
上帝在你的心中一再而再的感动，一再而再的提醒，今天是你回应的时候。
上帝在你心里面一再一而再的提醒，一而再的感动，就是今日对你的提醒。
不要等明年的感恩培灵会，
不要等明年的培灵会。
你不一定等得到明年，
你不一定等得到明年。
你们都知道我的弟弟小我两岁，五十岁他得到癌症。
大家都知道我弟弟小我两岁去得到一个癌症，
在我来的一个礼拜前才知道，突然间急性血癌。
是两来之前一个礼拜前才知道一个突然的急性血癌。
他的身体比我还要壮大，比我还要高大，
他还比我高大，比我健康。
怎么晓得会有这种情况？
但是怎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各位弟兄姊妹，不要等明年。
弟兄姊妹，不要等明年。
你跟我不一定有明年，
你和我不一定有明年的。
今天我们要面对我们自己的祭坛，
今天我们要面对我们自己的祭坛，
是我们为自己建造、自己预备上去的，
是我们为自己建造，是我们自己准备要走上去的。
你肯不肯？
你愿不愿意？
你还在等什么？
你还在等什么呢？
你为什么没有行动？
你为什么没有行动呢？
你还要等多久？
你还要等多久呢？
你还要邀请多少个人上去，你才能自己上去？
你要邀请多少人走上去，然后才到你自己呢？
我们今天要重新对上帝委身。
我们今天要重新来到向上帝委身。
各位弟兄姊妹，不要浪费我们的生命。
弟兄姊妹，不要浪费我们的生命。
什么叫做浪费生命？
什么叫浪费生命？
我的体会是两方面。
我有两方面的体会。
第一，潜能没有发挥出来就是浪费。
第一，就是这个潜能未发挥出来，这个就是浪费。
第二，潜能发挥在错误的地方也是浪费。
第二，当你的潜能发挥在一些错误的地方，这个都是浪费。
不要浪费。
不要浪费。
把你最美好的献在你自己的祭坛上，
将你自己最美好的献上你自己的祭坛上。
各位弟兄姊妹，你愿意吗？
各位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
你愿意吗？
你愿不愿意？
我很喜欢一套电影，
我很喜欢一套的电影，
叫做《拯救莱恩大兵》，
叫做《拯救莱恩》。
他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这套戏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有个家庭有四兄弟都去当兵打纳粹党，
他一个家有四兄弟都是去当兵去打德国的，
代表美国去征战，在各地的战场上去征战。
他们派到去不同的地方来到去打仗的。
美国的司令部发现其中两兄弟死在欧洲的战场上。
去美国司令部发现了他们其中两兄弟在欧洲的战场上死了。
另外一个兄弟死在亚洲 Papua New Guinea 新几内亚的战场上。
另外一个兄弟又在亚洲的新几内亚战场上死了。
剩下最后一个兄弟叫莱恩，莱恩大兵。
剩下一个的兄弟就叫做莱恩，这个做当兵的莱恩。
司令部发现这个情况之后，他说我们一定要去拯救莱恩大兵。
这个司令部发现这样的情况之后，他们就觉得一定要去拯救这个莱恩，
因为这个家已经为我们的政府做出极大的牺牲。
因为这个家庭因为我们政府做了很大的牺牲，
他的妈妈已经失去三个儿子了，
他妈妈已经没了三个仔，
我们不能让他失去第四个儿子，
我不可以令到这个妈妈再失去第四个儿子，
这是最后一个的儿子，一定要救回来送回他妈妈的身边来安慰他老人家的心。
这个是最后一个仔，一定要将他救回来送回妈妈身边来安慰他妈妈。
一个八个人的部队就组合起来，
这个又就组织了一个八人部队了。
唯一的命令就是找出莱恩大兵在哪儿，平安的安全的送到后方，送回美国去。
唯一的使命就要找出这个莱恩，发现他在哪一处，然后平安的这样送回美国。
这八个人从来没有见过莱恩，
这八个人从来没见过这个莱恩，
也不知道莱恩是何方神圣，
又不知道这个莱恩是何方神圣。
军队里面也很多人叫莱恩，
在兵军队里面很多人都叫他莱恩，
所以他们也找错人，也走错地方，
有时可能找错人又找错地方。
在这个过程里面，有的时候在晚上的时候他们在一起谈话，
有时他们夜晚就聚在一起聊天了，
他们在问这个莱恩到底是谁，
他就问这个莱恩到底是哪一个人，
他到底值得不值得，
到底值不值得去救他呢？
我们八个人的命去换一条命，
我们八个人的命就换这个人的命，
难道我们的命不重要吗？
难道我们的命不重要吗？
为什么要我们八个人去救一个人？
为什么要我们八个人去救一个人呢？
在晚上的时候他们难免会问这些问题，
在夜晚聊天的时候难免会问这些问题。
在寻找的过程里边，其中两个队友被 德国的狙击手射死。
在寻找过程里面，有两个的队员就被德国的狙击手来到射死。
他们的心中非常激动，
他们心里面非常激动。
其中一个士兵说：这个莱恩你最好值得，
这个莱恩你最好值得我们来救你。
You better be worth it，你最好值得，我们两个人已经为你死了，
你最好值得我们来救你，因为我们已经有两人为你死了。
最后他们找到莱恩，
最后他们找回莱恩出来。
莱恩跟他的部队被奉命守住一道桥，
这个莱恩去跟他的部队被奉命来守住一道桥。
上头的命令是一定要誓死用你的牺牲的生命都要守住这个桥。
上头的命令就是说你要牺牲你的生命，无论如何都要守住这条桥。
因为这个桥是我们的运输队把补给品送到后方非常重要的桥，你们誓死都要守住这个桥。
这条桥是很重要，要运输他们的补给品来到经过的，所以你要死都要守住这条桥。
这个部队剩下六个人找到莱恩了，
这个部队剩下六个人来到去找到莱恩。
他说莱恩你的哥哥们都死了，
他说给他知道你的哥哥都死了。莱恩
他的心中难过，
这个莱恩就心里面很难过，
然后把他们的使命说出来。他说我们的命令就是要让你平安地回到后方，平安地送你回到美国去安慰你妈妈的心。
这个部队就告诉他知道我们的命令就是要将你平安地找到，将你平安地送回美国来到安慰你妈妈。
因为你们的家庭已经为我们的政府做出极大的伟大的牺牲了，
因为你的家庭因为我们政府做出很伟大的牺牲。
莱恩想了一想，他说我不能走。
这个莱恩去想了一阵，去告诉他我不能够走。
我的命令是守住这道桥，
我接受的命令就是要守住这道桥，
我不能放下我的兄弟不管，
我不能够放下我部队的兄弟来到不理他们。
导演在这个地方就把镜头拍向那剩下六个的队友一个一个的面孔。
导演就用镜头拍下那六个剩下那六个的人，他们的面的面的样子是怎样。
每一个人都没有讲话，
每一个人都没讲话，
但是每一个的面孔都在告诉你这个人值得。
这个每一个人的样子的表情都告诉我们是值得来到救这个莱恩，
这个人值得，
这个人值得我们去救。
这是最后最重要的问题，弟兄姊妹，
这个就是一个最重要最后的问题。弟兄姊妹，
为什么走不出来？
点解行唔上去呢？
为什么不能做决定？
点解唔可以做一啲决定呢？
为什么老是犹豫不决？
点解净系事事犹豫不决呢？
为什么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
点解一年又一年都系咁嘅呢？
一次又一次的感动又消灭，一次又一次的感动又消灭。
每一次嘅感动，每一次嘅感动都消灭咗呢？
因为你不懂得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你唔识回答呢个问题。
请问耶稣值得吗？
请问耶稣值唔值得呢？
值得吗？
值得。
值得你把生命献给他来服侍他吗？
值不值得你将你的生命奉献来对服侍他呢？
值得你勇敢地回到你的教会里边承担起领袖的职责吗？
会不会值得你回到教会里边来到承担你做领袖的职责？
值得你勇敢地出来做宣教的工作吗？
值不值得你勇敢的回应出来做宣教的工作呢？
值得你出来一生的服侍他做传道的工作吗？
是不是值得你一出来一生来到愿意奉献给神来做传道的工作？
值得你今天重新把你生命献上说主啊我自己走上我的祭坛。
是不是值得你今天出来愿意讲奉献给主自己走上这个祭坛？
值得吗？
值不值得呢？
你要回答这个问题。
你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已经回答了，
我已经回答了，
我们的牧师也回答了，
陈牧师回答了，
罗牧师也回答了，
刘牧师又回答了，
当中好多弟兄姊妹都已经回答了，
好多弟兄姊妹都回答了。
你怎么回答？
你怎样来到回答呢？
你怎么回答？
你怎样来到回答呢？
你们怎么回答？
你们怎样来到回答呢？
各转播站的弟兄姊妹你怎么回答？
各位转播站弟兄姊妹的弟兄姊妹你怎样来到回答呢？
耶稣值得吗？
耶稣值不值得？
人饥饿，非因无饼；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我们只是地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心，主再次撕下你。
每逢星期六星期日，良友三台31公尺9405千赫，早上7:30到8:30；良友一台31公尺9400千赫，傍晚6:30到7:30。让我们一起聆听主道，活出真理。
主，我们真是你会开，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
一起祈祷。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主耶稣，我们多谢你，
因为在这个培灵会当中，透过不同的讲员，你提醒我们，你值得。
因为在培灵会里面，你透过不同讲员告诉我们知，你是值得的。
主，我们甚至没有资格这样讲话，我们凭什么说你值得不值得？
主啊，其实我们没有资格这样来讲，我们怎么可以讲你值不值得呢？
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子，我们凭什么可以说你值得不值得？
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子，我们有什么资格来讲我们你值不值得呢？
我们唯一能够说就是，主啊，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愿意。
我们只能够讲就是，主啊，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愿意。
我们愿意走上自己的祭坛，
我们愿意走上去我们自己的祭坛，
再一次的把自己献上，
再一次将我们自己献上。
各位弟兄姊妹，
各位弟兄姊妹，
你在挣扎什么？
你很是挣扎紧啲咩呢？
值得不值得？
值唔值得呢？
这个还不明显吗？
这个仲唔系已经好明显啦？
如果上帝今天感动你，要你勇敢地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就勇敢地做这个决定吧。
如果上帝今天感动你，要你勇敢的，你要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今天就接受，
因为值得，
因为是值得的。
今天如果上帝感动你，要重新把你生命献上，完全为他而活，我希望你说值得。
今天如果上帝感动你，要重新来到为主而活的，我希望你能够对主讲值得的。
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把手举起来，你说，主啊，值得，我把自己献上给你。
今天有没有弟兄姊妹，你愿意讲，主啊，值得，我要将生命来到献给你，
完全为你而活，
完全为你而活的，请你举起你的手。
感谢主，
感谢主，感谢主，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你放下，
请放低。
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上帝已经感动你要代职的宣教来侍奉他，你说值得，我愿意，请你把手举起来。
弟兄姊妹，有没有上帝感动你，你要代职，你要侍奉，宣教你要侍奉的，你说值得的，请你向神举手。
在转播站的你们也把手举起来。
转播站的弟兄姊妹都请你举手。
你愿意代职的宣教，
你愿意代职的宣教。
感谢主，
感谢主。
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一次又一次的感动，你说今天我要走上我自己的祭坛，我愿意奉献做全职的传道或者是宣教的侍奉，你把手举起来。
今天有没有弟兄姊妹，你愿意你要自己走上自己的祭坛，你愿意你要全时间全职的侍奉主，作传道作宣教的，请你举手。
你说
值得的，这个是值得的，请你举手。
感谢主，
感谢主。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站起来。
弟兄姊妹，请我们一起来到起立，
请每位众站起来，
请每位弟兄姊妹来到站立，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到祈祷。
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祭坛面前，
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祭坛面前，
我们一起走上去，
我们一起来到走上去，
走上自己的祭坛，
走上自己的祭坛，
把自己献上，
将自己献上。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到祈祷。
主耶稣，我们站在我们自己的祭坛上面，
主耶稣，我们站在我们自己祭坛上高，
我们再一次的把自己献上，
我们再一次将自己献上，
我们再一次的对主说，主啊，我要过圣洁生活，
我们再一次对主讲，我要过圣洁的生活，
主啊，我要为你而活，
主啊，我要为你而活，
主啊，我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
主啊，我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
主啊，我愿意忠心的侍奉你，
主啊，我愿意终身的侍奉你，
主，我愿意接受挑战来回应上帝的呼召，
主啊，我愿意接受挑战回应上帝的呼召，
求你今天再一次的悦纳我，
求你再一次悦纳我，
求你洁净我使用我，
求你洁净我使用我，
让我成为一个活祭，
让我成为活祭，
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
是圣洁，是上帝所喜悦的，
我们如此献上乃是理所当然，
我们如此献上是理所当然，
我们把自己献上求主悦纳，
我们将自己献上求主悦纳，
使用我们的生命见证家庭婚姻工作来荣耀你自己，
使用我们的生命见证家庭婚姻工作来荣耀你，
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祷，
阿们，
阿们，
会众请坐，
会众请坐，
在你们的进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拿到一个决志表格。
在大家入嚟之前，大家都拿到一张嘅决志表格。
我们人很多，没有办法都到前面来。
我哋人好多，冇办法，大家都嚟到前面。
我要鼓励弟兄姊妹，你向主说的决志，你把它填下来，然后勾你哪一项的决志。
我鼓励弟兄姊妹，你喺上帝面前嘅决志，请你嚟到写低，话俾。写低落呢个决志，
然后交给我们的招待员，
然后写低你资料交俾我哋招待员。
我们希望我们的决志是有行动的，
我哋希望你决志系有行动嘅。
把你所属的教会就分回到你的堂会，让你的牧师、让你的执事、长老们继续的跟进我们的决志。
然后可以翻返去教会，我哋让教会牧师长老执事了帮助你做一啲跟进工作，
使我们的决策终于走出一个行动出来，
使我哋嘅呢个决定能够有个行动。
所以请大家填了之后交给招待员，
让大家来到填写好就交给我们的招待员。
非常感谢主让我有机会参与感觉培灵会的聚会，
非常感谢主让我可以参与感觉培灵会的聚会，
也非常享受这八天跟弟兄姊妹一起的分享，
也好享受这八天同弟兄姊妹的分享。
愿上帝祝福大家，
愿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昨天查考了第七章，不要纵容罪恶。亚干被处死以后，紧接着第二次攻打爱城，以色列人大胜，他们仿佛找回了胜利的钥匙，就是顺服上帝，不能掉以轻心。亲爱的朋友，到今天为止，陈牧师的系列讲座《我不甘心》总共八讲就全部都结束了。我相信你会有很多的收获，包括我自己听了这八讲以后，特别对约书亚记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也是分主题的来查考每一章的经文。如果你依然还有想要与我分享和交流的话，欢迎你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来与我联系和分享。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它仍旧是它自己。它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生命的奇迹。
许多次，你经历生命的奇迹。